本世纪的世纪病史压力商机高达数十亿美元。但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内心就有平安。如果你接受基督成为救主，你就接受了和平的君，他住在你里面，平安在你里面。我们用暴风雨这个例子来说，虽然在水面会有波浪、涟漪、搅动，看起来很不平静，但水域深处却非常平静，超乎想象。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，总有一些是在起伏动荡，但真正的平安是平静的心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能保持平静的心。我必须承认，某些人比较容易做到这点，你可能认为这很不公平，但是神创造我们，各不相同，都有不同的功课，每个人有不同难题。比方我丈夫很容易将忧虑交托，不去担忧，他是平安的完美范本。过去48年半婚姻里一向如此，我就必须凡事勉强自己，咬牙苦撑。所以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，但我学会如何保有平安。我敢说现在的我比过去任何时期更有平安，但我现在的责任比以前多。如果连我都能学会平静安稳，你也可以。真的，连我都能学会平静安稳，你一定也能。好，我相信只要神的道触摸，无论什么捆绑都能得释放。神的话语大有全能，我很期待大家这方面的捆绑能够断开，但这不表示你所有压力会神奇的消失，但你身上会发生一些事，你的恶会断开，你会发现自己不需要再这样过日子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必疏解、放松、更新你们的心灵。这话意思是说，我可以教你们如何摆脱压力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两节经文证明我所说的，只读28节会认为只要来找耶稣就会自然摆脱压力，到我这里来，只要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我就让你得到安息。我们一听到这句就会立刻说，呼，耶稣，我在这儿动工吧。但他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好，学我的样式，意思是，好，我会教你如何疏解、放松、更新、休息，但你得观察我的生活方式，效法我，学习我做事的方式。请看，耶稣用了轭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我们对这个字有点陌生，所以我准备了一张图片，好帮助你们了解跟别人同负一轭是什么意思。好，那是牛的轭，你看到它们连在一起，因为如果两只牛一起拉，负担就轻很多。耶稣这是在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们跟我同负一轭，紧紧跟随我，我会带领你走人生的路，让你的负担轻省很多。不过我们要了解耶稣这话，换个说法就是，你们要靠近我，跟我保持连结，随时随地跟在我身边，密切观察看我的一举移动，然后效法我，这样你就不会老是活在压力下。好，恶就是这个意思，希望你了解各种意义。理想的祷告、美好的祈祷是求神将他的道教训你， 圣经说以色列人祈求神的作为，神却将他的道教训摩西。以色列民想要神迹，很多人想要神迹，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困境，主啊，求你改变现况，拿走我的压力。但摩西却更上一层，而你们也要这样对神说，环境如何我不在意，但请将你的道指教我，教我用你的方式来面对。来吧，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吧。以前的我花了大半辈子试着改变身边的人，我如果不喜欢大夫的行为就会试着改变他。你爱自己的孩子却不见得喜欢他们的个性，虽然我爱我的孩子，但坦白说我不见得喜欢他们的个性。最让我头大的那个孩子是我的翻版，所以很无奈，就像随时会出现的噩梦。所以我试着改变他们，试着改变大夫，改变我的孩子，努力让事工成长，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，结果我是白费力气，根本不管用。神不想改变我身边的一切，我也不想要得罪你，但是总得有人告诉你，神不要改变你周遭的一切，他要改变的是你。说也奇怪，这边好像比较吸引我。真希望我们能觉悟这一点，神的意思不是让所有环境总是迎合我，让我的人生轻松美好，他想要改变我。耶稣说跟从我，他的意思不是只要跟着我我就让你的人生变得精彩，他是说效法我，学习我怎样做人做事啊。在讲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之前，神今天早上启示了一件事，我相信他要我告诉在座一些人。早上在这里敬拜时，神给我启示，起初我以为只是勉励的话，后来发现要加进教导里。等一下要看诗篇32篇前面5节经文，我想谈谈罪恶感。原本不在讲章里，但神感动我要我谈谈罪恶感，因为我相信在座有些人跟我以前一样，罪恶感如影随形，随时随地感到内疚。事实上如果不内疚反而觉得不对劲，我曾经是这样。成长过程因为受到父亲虐待让我产生罪恶感，后来我把他带到生活里，所以总是感到内疚，就算后来认罪悔改，罪恶感还是在。要知道那种压力实在太大，听清楚了，世界上最大的压力就是整天背着重担觉得自己有问题，为什么我事情都做不好，仿佛觉得神在对你生气，神对你不满意。我相信无论我教你再多，神给我的感动是，就算我教会你们怎样管理压力，如果你不先明白这一点，那么其他事物还是会毁了你。因为我们总是觉得很愧疚，觉得自己很糟糕，为什么不能面面俱到，以致生活中的任何事都会使我们抓狂。神有一次给我压力锅的例子，现在压力锅可能不是那么普遍，小时候家母有个压力锅，告诉你它真的很厉害，只要把食物放进去盖上盖子锁紧就打不开了，锅盖上有个限压阀会晃动，不时会有蒸汽从顶部冒出来，里面煮的东西越多限压阀晃得越厉害。我母亲总是叮咛说别去碰别去碰别去碰。我呢以前就像个压力锅，里面挤满了各种情绪， 无论我表面上多属灵，或者一星期去教会聚会几次，我心里面还是不断翻搅，常常自责，为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有谁明白我的意思？你们看起来一副无辜的样子。所以我经常发脾气。我常说我独处的时候都是超随和的。有谁懂我的意思？我可以为芝麻小事大发雷霆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压力很大。我以为是环境的关系，但坦白说，大部分是我内在的问题。所以呢，只要有人惹到我或是得罪我，只要有任何状况，我就会爆发，就像那个压力锅一样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们，这一点必须先改变，生命才能往前。我不希望你们今天离开后仍然继续重蹈覆辙。要知道一件事，你是个不完美的人，我也一样，所以耶稣才需要来到世上。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面面俱到，就算一天也做不到，一天也做不到。就算来聚会之前我们都还在犯错，我们一直在犯罪，我相信你们懂的。圣经谈到的罪包括思想与言行，我可不敢保证整天心思意念没有瑕疵。但感谢神，我现在知道放下交托。好，诗篇32篇，这是给某个人、某一群人，也是给电视前的观众，一起来领受。诗篇32篇1节，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快乐蒙福，令人称羡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细拉，暂停并默想。准备好，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持续陈明过去的事，直到全部揭露。你就立刻赦免我的罪恶以及我的内疚。暂停并默想。你立刻赦免我，不只是赦罪，也请除掉我的内疚。我的内疚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神除掉我们的罪，我们还需要内疚吗？
不需要。
你不需要不断自我定罪。有时我们以为自我定罪是敬虔的行为。唉，我就是没用。不行，听好，你需要穿上公义外袍，抬起你的头，知道自己作首不作尾，神爱你，你居上不居下，你蒙神高抹。阿们。你所拥有的正是世上某个人所缺乏的。如果你想真正摆脱生活的压力，就必须先从内心对自己有正确的态度，爱自己。要是你不喜欢自己，一定要先跟自己和好，毕竟你这辈子无论去哪儿都摆脱不了自己。如果你不能接纳自己，就会过得很痛苦。阿们。你听了受用吗？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所以当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，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的赦免，不要活在定罪下。要知道耶稣对抗压力有四个方式。我们昨晚说过耶稣也会有压力，当然有，那么多人想杀他。我们不必再一一细述吧。犹大为了30个银币出卖他，彼得不认他， 要比谁最倒霉，没人比得过他。秘诀一，耶稣完全信靠神，经文在彼得前书2:23。有些人面对极大的生活压力，不知所措，只有神能帮你。你需要交托给神，完全放手，完全交托，让神接手，包括你的过去、未来、儿女，还有所有让你烦恼的事。彼得前书2:23，我很喜欢这节经文，这里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的时候不说威吓报复的话，只将自己和一切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好爱这段经文，甚至把它挂在办公室里，随时提醒我把一切都交托给神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尤其是把我的遭遇交给他。我会得到什么由神决定，如果得不到，你一定有理由。如果有人欺负我，我不要浪费生命去恨他们，我相信你会处理。你必须学会凡事都来信靠神，因为信靠是所有挫折的解答。耶稣的第二个秘诀是他祷告，他总是会从人群退开，只为了祷告。他会早起祷告，有时他彻夜祷告。我不打算读这段经文，但在克西马尼园，他准备面对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刻，耶稣要门徒跟他一起祷告，但根据福音书记载，门徒都睡着了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这是他的感受。我们不需要跟着感觉走。他说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他就稍往前走，回来时看见他们睡着了。但有一件事让他能挺过去，就是他祷告时有一位天使来服侍他，使他灵力刚强。当我们祷告时，最棒的是神会给我们力量，是吧？他使我们刚强。祷告并不表示神一定会除掉我们的困扰，往往他选择让我们变刚强，用良好的态度去面对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点，因为我不想忍耐，我要神马上把它处理掉。阿门。来看耶稣的第三个秘诀，他怎样对抗压力呢？他知道几时该沉默。约翰福音14:30，耶稣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他和我毫无共同点，我里面没有一样是他的，他也不能控制我。这节经文我讲过很多次，至今还是很惊奇。以赛亚书53说，他像羊羔被切到宰杀之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读过很多遍，却无法理解圣经为何这样说。你可知道制止口舌闭口不言有多难吗？尤其是面对压力时，我们要汲取教训。耶稣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我们看到耶稣如何面对他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刻。圣经说他不开口，他刻意告诉门徒他现在不跟他们多说。他大可以说，这对我而言是很困难的时刻，仇敌不能辖制我，我不会开口说一些不该说的话，让仇敌有机可乘。耶稣当天保持沉默，多少人感到庆幸。我觉得这很有趣。马太福音27:12-14， 爷说道，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。比拉多就对他说，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。哇，这真的很难，一般人都会为自己的清白辩护，对我而言不为自己辩护真的很难。是你不了解我，你弄错了，是你误会我了。你先安静，听我说明，我是清白的。耶稣仍不回答，他一语不发，他在比拉多和希律面前都保持沉默，骂不还口。有时的确要为自己辩护，但大部分时候只会越描越黑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有件事令我惊奇，耶稣在十字架上5小时59分钟。在那段时间，根据记录，他说了41个希腊字，翻译成英文是51个单字。说完这些话，大约只需要1分钟。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有5小时58分钟完全保持沉默。阿们。耶稣减压的第4个秘诀非常有效，那就是他很快饶恕。好，我给个建议好吗？如果你想过压力山大的生活，那你可以尽量发火。继续说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玻璃心。我就是玻璃心，我很容易受伤。拜托，你可以改啊。谁都可以做个容易受伤的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他能赦免这些人，我们也能不为每天的难处纠结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当我说要探讨减压妙方，不知道你期待听到什么，但这是先决条件。就算你缓解每个压力来源，化解造成你压力的所有因素，但如果你还是充满内疚，心中对人怀怨，老是担心别人的想法，不断开口辩解，你还是会倍感压力。因为真正的压力不是来自环境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。阿们。你们好像还不太满意，不过我还是要继续讲。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4章16节，我认为这是一段伟大的经文。使徒保罗说，他这么说，我因此自己勉励，抑制我的肉体，致死情欲与世俗欲望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，毫无亏欠，坚定的良心。说得真好，保罗说他自我要求，所以这不会自动发生，你必须每天刻意操练自己。我每天都要对肉体说不，每天都要约束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们都该有个目标，一起来设定一个目标，我们一起来立志，目标就是让撒旦精神崩溃。每次这些压力出现，我们就说不不不不不不，我曾经犯错，不会再犯了。学习如何把生活中的压力减到最低，真的很棒。只要依靠神，他必帮助我们。彼得前书5章7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